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又再次见到大家，
非常欢迎各位。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德林教会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司提反的讲道，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七章一到十六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大祭司就说，
这些事果然有吗？
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这一次我们学习的一共有六点。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第二是司提反的辩论内容呢，就像是一篇长长的讲道，里面分别提到了哪些内容呢？第三，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司提反具体指责了以色列人的哪些问题呢？ 第四，那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注意的优越感有哪些？那我们到底应该追求的是什么？第五是，一共是五点，刚刚说错了，不是六点，是五点哦。那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点，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承接上一期我们讲到的，那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呢，听到了斯提凡的讲道之后呢，怂恿了百姓长老还有当时的文士，然后来捉拿他，然后把他带到了公会，然后又花钱买了一些人，然后
设下了这个假见证，然后说斯提凡曾经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律法，是，然后就是这是这些都是扭曲事实的内容，但是因为就是和他们的信仰和传统 还有他们的利益有些冲突，所以他们就对此感到很愤怒，然后公会议员呢听到他们起诉的内容之后就开始审判这个斯提凡了。是，是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到，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斯提凡的这个辩论内容呢像是一篇很长的讲道，那
虽然今天的经文当中没有提到呢，但是在这里边想想讲一下，就是那里边具体的，就是里边分别提到了哪些内容呢？马卡利欧弟兄可以给我们今天做一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吗？好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辩论的内容，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给斯提凡一个辩护自己的机会。
是，但是呢他其实并没有给自身做过多辩护，而是更像是在讲道一样。是，然后呢整个的主题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嘛，其实上一课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生气他们愤怒的点是两个嘛，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圣殿。是，那更加结合起来更加广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是他们作为选民神的选民的一种身份上的一种尊贵感。然后呢其实斯提凡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也是根据他们骄傲的这些点来反驳他们的。那一开始很长的一个部分呢都是在回顾以色列的一个历史，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这样一个族长的历史，然后呢也提到了摩西出埃及记的故事，还有 大卫相关的圣殿的故事。那这所有的这些的话，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他蒙召受到神的应许，那其实斯提凡比较强调的点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割礼是神赐予亚伯拉罕的，与亚伯拉罕作约的一个记号。那这样的一个割礼是神的恩典嘛，神所赐给他的，而不是亚伯拉罕本身的怎样的一个努力啊，或者是他的一个成就。那非常类似的话是约瑟，约瑟在埃及，那甚至都不是在以色列的故土，他是在其他的一个外国嘛，等于说那即使是约瑟没有在以色列应许之地里，他是在埃及，那神也是与他同在，神也是带领他，最后 也是祝福了他的家庭嘛。那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就是说约瑟其实和耶稣有相似之处嘛，都是有被以色列人这样拒绝出卖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最终也是反过来拯救了以色列人，是这样一种感觉。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约瑟他当时在埃及， 即使他没有在应许之地，没有在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上，神也是与他同在的，这也是对以色列人对圣殿这样的一个执着的一个反驳。因为他们甚至都是关注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建筑上面，都没有说而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即使你不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国土上，神依然是与你同在，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执着于这样一个建筑？ 所以那他最终的目的是
他最终想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一个内容？他最终想要告诉以色列的内容呢，就是说，首先他们所执着的这些点，并不是最核心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呢，是顺从神，顺从圣灵，那以顺从的方式，顺从神来。 神所许愿的事情，而不是执着于这样的仪式或者是怎样的建筑。那第二点呢，他们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是破坏了传讲神旨意的先知，然后杀害了预言译者降临的人，这样的一个，而这样的一个译者耶稣呢，也是被他们出卖并且杀害。我觉得另一点呢，也是他们因为一直在提律法嘛，上一节课我们提到了，
虽然他们非常执着于律法，但他们自己的行为，不管是做假证件、假见证也好，或者是陷害耶稣、陷害基督徒也好，其实都是他们已经违反律法，所以他们这样一种伪善，他们强调律法却自己没有遵守律法的这样一种伪善。好，谢谢你的分享，我觉得第三个点也分享差不多了。好，谢谢你这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笑> 好，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点，是在今天的经文中，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刚才我们马卡利欧弟兄讲的是一个在，是这样，好像是到60节是吗？这样的就是整体的来看，斯提反的整体的讲道当中讲到的内容，是刚才我们马卡利欧弟兄给介绍的。那我们现在要看的一点是在今天的1到16节经文当中，然后斯提反呢具体指责了以色列人的哪些问题呢？
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有几点，然后我想先说一下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能看到的有一点，就是他们作为选民的一个优越感。就是在第二、第四节内容当中，斯提凡有说到亚伯拉罕在哈兰之前先住在米索波大米，然后神向住在米索波大米的亚伯拉罕显现呼召他。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地点很重要呢？因为米索波大米指的是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看创世纪11章31节就可以知道。创世纪11章31节说，他拉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拉，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然后呢，通过约书亚记的24章2节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不是侍奉耶和华，而是侍奉别的神。
可以读一下吗？
好，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是，所以亚伯拉罕住在米索波大米，说明他在血统上并不是优秀的人物，就像犹太人厌恶的一帮人一样。亚伯拉罕曾经也是侍奉偶像的人。是啊，所以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优秀而被神拣选，而只是因着神的恩典而被拣选。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讲，选民这个根本不可能成为可炫耀的事情，所以斯提凡也在指责这个事实。
就是在前面首先指责他们这个选民的一个优越感。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接着来分享一下。就是那我来分享一下接下来的部分。那在经文中5到8节的部分呢，它其实是讲了受割礼民族的这样一个优越感。那从5到8节来说的话， 第五节的时候就说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将地赐给他和他后裔为业。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想说，亚伯拉罕虽然是受神呼召的始祖，但他当时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土地，甚至于他当时都没有，就是当时后裔，他都没有自己的后裔。然后但是神呢，是在后来的时候应许给他了，就是把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然后当时
并且呢这个歌里的话在当时是神用来作为与人立约的一个证据，然后当时立约的时候呢圣经可以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他没有生殖能力，并且萨拉他也就是作为女生的话他是绝经的，是不能生育的，然后神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呢是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然后给他列邦。 也就是神其实是在那个九十九岁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歌里的约嘛，然后就在一百岁的时候然后是生出了这个以撒嘛。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是亚伯拉罕就是在完全没有生育的可能性的时候神就按着他的应许嘛，就是赐给他后裔然后使他成为多国之父，就说明这个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后裔都是神的恩典。 这是因着神的立约，按照神的应许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后裔，所以这个歌里的话就神的恩典不能是说作为一个他们有一个优越性的一个存在的条件。还有人对这部分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
好，那接着再分享还有人再对下一点要有分享的吗？下一点是指后面的经文吗？是的。好的，那我来讲一讲九到十六节讲了约瑟的故事嘛。那约瑟的故事我们看到神是带领约瑟并且通过约瑟将约瑟的家人们带到埃及，然后是形成了以色列的民族。 然后呢以色列就经历在埃及的奴役嘛，然后后面的故事是后面经文当然。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其实是有这样的以圣殿的一种优越感在里面的。是。他们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神的同在呢是与他们民族和他们的圣殿相关联的，然后也认为圣殿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象征， 然后是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一个象征。但斯蒂凡就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是指出了即使约瑟是在埃及，那么神依然也是有带领，那神的同在是不会受限于这样的一个地点，也不会受限于这样一个地域民族，当然也不会受限于这样一个圣殿一个建筑。是以这样一个方式来 反驳了他们对于圣殿的一个执着。
好，那我再加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指斯提凡指责他们的一个民族的优越感，然后
就是看十一节的话，是埃及在约瑟在埃及坐宰相的时候嘛，迦南地遇到了这个饥荒，然后呢，但是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先祖雅各呢和他的子孙呢，就去投靠这个埃及，然后去那里边求粮食。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打破犹太人里边的一个民族优越意识嘛。斯提凡就好像是在委婉地问他们说，如果是犹太人是个优越的民族的话，那为什么饥荒的时候会依靠外邦民族呢？其实斯提凡在问出这样问题的同时，也就在表明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人虽然民族很软弱，但是神却没有忘记和亚伯拉罕的约定，信实地守着这个应许。 所以就是刚才就是每个人分享的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以色列他能够走到现在，不是说因为他们民族有多么的优秀，他们的源头就是亚伯拉罕他这个人有多么的优秀，其实都是因着神这样无私的拣选和爱和恩典，最重要的是神的应许。好，还有要补充的吗？ 没有。好，大家都跟我摇头，看明白了。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第四点，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是以色列人生命当中有这些不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优越感在。那作为今天的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些类似于这种优越感会有些什么呢？还有那我们应该追求的，应该有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神面前，在信仰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生命当中或者是说看到身边朋友的一些情况，能够分享一下吗？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好，我觉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他们因为这个优越感，所以就是有对斯提凡有嫉妒嘛， 并且产生了那种仇恨的心理，想要去害他，所以能知道如果是这样一种性质的优越感的话，会给他人造成伤害，那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极力的去避免的。然后生活中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没有这么严重，就不是说到了这种害人的，可能只是说，我觉得我 哪里可能还不错啊，或者有什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它可能会发展成为就是说到嫉妒啊或者怎么样的。不过我相信在大多数基督徒我们在参加礼拜然后听话语，然后包括跟我们族内弟兄姐妹的交流过程中，会更多的去保持一颗 谦逊的心，然后我们从话语中我们也知道教导我们嘛，上帝教导我们要学会这样子去谦逊。然后我有查了一下，就是优越感的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在一个人应对痛苦的自卑感时会产生并且发展。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缺陷和自卑，然后用自己觉得能够更好的一些东西去填补它，让自己的这种自卑感去好像没有了一样。不过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争议，因为优越感这个词它应该没有出现在圣经中，对吧？ 突然没有信心了，讲的就是，我感觉他可能是没有出现在圣经中，可能是我们，我记得好像也对，是吧？是我们的一个定义，而且就算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词，也是心理学的历史也不是特别的长嘛，所以说我的那个讲述可能不是特别的严谨。然后我觉得，如果当然，上帝创造我们是 按照他的样式，然后是让我们就是在他里面去接受爱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在生活成长的过程中，然后感受到一些自卑和缺陷，但是我们的这种缺陷应当是要从上帝的爱里面去获得填补的，
是，
然后也包括上帝因着爱我们 将一些很珍贵的人放到我们的身边，比如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然后让大家的这样的爱来 包围我们，让我们就是、去怎么说，让我们不是觉得我们不足，而是让我们觉得是完全充满有余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上帝里面的爱，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更好的这种优越感之类的。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的 Emma 姊妹呢？
我也是就是查了一下关于优越感的心理学的这样一个词汇的问题。就是优越感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来自于自卑和自负的，然后并且有一种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很多时候优越感是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获得的。
嗯，是的，是，
就是，怎么就是来说的话，攀就是有点像攀比的那种感觉，
嗯，从比较的心里面出来，
对，
是
一个，我反正我觉得说优越感肯定不是来源于神的，
嗯，
那当不管是之前的犹太人还是现在的基督徒，都会有一个优越感的在，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优越感在的，无论是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都不一样，然后我们每个人获得的也不一样，我们得到的知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时候会不自不觉就是不知觉的会体现出来一种优越感。
嗯，
就是就像是我之前就最近很流行那种什么就什么地域歧视，
哦，还有这个单词，
就是什么，
哦，
就是地域歧视，就是比如说虽然这么讲不太好，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北京人，
嗯，
然后你就会
啊
歧视来到北京去的外地的人，
嗯，
就是像，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上海人，
明白，
然后
那，嗯，
上海人可能就会歧视说来到上海工作的人，
嗯，
然后就是这种地域歧视，中国好像会有这种地域歧视，
嗯，
就是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嘛，就是虽然它不是说你自己获得的一种能力去优越感，但是是一种就是说你出身的一种歧视，然后就是和别人一个比较的部分，那其实也是我们本身自我的一个自卑和自负的部分，然后呢，但是它表现为了一种攻击性，然后这是一个在心理学上的一个词汇，然后那其实在我觉得在神里面的话，如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充满了神给予的爱，然后我们也充分的去爱神的时候，那我们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优越感一个比较在的，然后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是等同的，然后我们都是等同的，是神的儿女，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有优越感的时候，可能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个时候并不是在圣灵里面的，并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但是当我们有这个优越感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是觉察不到的，可能就不自然的会流露出一种优越感，然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优越感的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去反省自己，或者是悔改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有就以身作则的去活在耶稣基督里。
嗯，是，我觉得这个优越感的话一定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在话语，面对话语的时候，圣灵的提醒才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对，
是因为这个优越感的话，就像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又分享了，这个绝对不是圣灵里边出来的，是老我里边的一种，
对，没错，
从老我里边感受的一种情绪，一种感受，
嗯，
这个不是在圣灵里边结出的果子。
对，这也属于一种属灵上的征战。
是，嗯，好，那马卡六弟兄呢？
好的，那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说优越感其实就是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然后呢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然后是觉得自己好，觉得别人差的这种感觉。
嗯，
那这个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呢是 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一直在关注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给自己这样一个感受，就是想告诉自己我们比人更好。那不错。对，那当然这个不是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想法，但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而去贬低他人，
或者是不要因为这个而去贬低他人，或者是不要因为这个而去判断别人。那我觉得每个人觉得自己不错当然不会是什么负面的问题，是，那我觉得反而是判断贬低他人这个部分是又有感的一个问题。刚刚两位姊妹也分享了优越感，其实本身是一个自卑加上自负的一个混合，是有感到有优越感的地方一定会感到有一些地方我不如他人，因为一直是一个比较的过程。对对，就想要找自己哪里比别人更好的感觉。那我觉得相对于讨论说这个优越感是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应当去怎样做吧。那我觉得刚刚也讲了这个根源是因为我们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嘛，是。那其实 和斯蒂凡讲都很像嘛，就是我们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那我们有怎样尊贵的身份啊，或者是我们有怎样特别的一些行为，但只有我们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才可以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才能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或者是意识到我们所有的这样 我们认为值得骄傲的地方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然后在这样谦卑的心态中呢，才能真正的去服侍他人，然后才能真的去爱他人。然后就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点就是感动，就是以色列人其实今天经文里边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因着这些圣殿啊、民族的优越感、割礼还有选民的优越感，他们就把这些优越感当成了一个救赎的一个保证。他们觉得我拥有这些了，我就能得到保证，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然后甚至因为固守这些骄傲呢，然后就犯下了拒绝作为弥赛亚 来临的耶稣基督的与蠢错误。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会有这样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会在乎我去的是哪个教会，我的主任牧师是谁，然后我认识哪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我认识哪一个有名的宣教士，然后就是这些东西成为他 信仰的一个觉得会让自己觉得感觉自己很有优越感的，就会让他自己错觉，就让我们自己错觉，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其实这些不是我们能够去放在拿到我与神之间可以拿过来，就是说我跟神关系好的一个条件吧。我觉得可能要注意这些。其实大教会小教会那个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我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条件基准。好，然后我就想到哥林多后书12章7节，他有当时保罗有说过，就是说恐因我得到的岂是甚大，就过于自高。然后呢，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然后就是也是在后期带领了很多人，也兴起了很多教会，然后他身他也会担心说自己会不会有这种优越感，会过于自高。然后所以就是他身上有一颗刺嘛，然后他为了这件事情有三次求过主，让他这个刺离开他。但是就是他后面也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那其实来说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被神利用的时候反而不是我们自高骄傲的部分，反而是我们软弱的部分，然后能够更好的去彰显神的大能。嗯，好，谢谢你的分享。
好，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嗯，我先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刚刚讨论中，然后我有想到耶稣教训，就是教导我们的一句话吧，就是我们需要想要别人怎么样对我们的方式去对待人嘛。嗯，因为 就是在生活中可能有很多大家的标准也不一样啊，或者阶段也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就单单我来说的话，我会经常有些时候会想到这样的一句话，就如果我这样对他的话，他也同样的方式这样对我的话，我能接受吗？或者说就是我现在对他这样的方式是我想要从他那里得到的
对待我的方式吗？我就这样想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嗯，好，谢谢你的分享，这个是很有智慧，很好的一个处事的一个原则。你想你这样，那我去这样带别人的时候，嗯，我们能不能够从他那里，就是如果是我们一样的情况的话，会不会对有就<笑>
会能够开心的接受吗？或者还是会更伤心，或者哦那种东西，各种情感，是吧？嗯，是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是，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是的，对的，我几乎想要说韩语了，聊得比较放松。好，来，好的，那对我来说的话，斯蒂凡是以这个 以色列人的历史来作为他一个辩论。那我们都知道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或者是我们自己做的事，很多时候错误是一直在犯的，反复在犯。那我在想，也是提醒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回顾，不管是我们自己短短的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在更广的历史中我们怎样能够去更好的反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觉得即使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命中，甚至我们的人生目前都不是特别长的程度下，依然是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但我们其实每一天反而更多的状态是没有去思考我们之前所 犯的错啊，或者是我们之前所累积的一些经验，怎样去更好去反思，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神能带领下成长，我觉得是今天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个点。嗯，好的，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28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再见。